弟兄姊妹平安，也感谢刚才的诗歌敬拜，真的是把我们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归回安息，平静安稳。这是以赛亚书的30章15节。那下面我们大家就来一起来诵读一下以赛亚书的第30章15节，请。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好，那下面我们来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清晨的早晨又遭聚众弟兄姊妹、慕道友朋友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我今天就真的是把我自己要完完全全的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先来洁净我，让我真的是能够成为主你可用的一个器皿。主啊，你真的是来透过我来传达神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也把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在这清晨的早晨来更新我们大家，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都回转向你。主啊，我们就把今天的敬拜的全过程都交在主你的手中，就愿主你自己大大的得到荣耀，让你的名被高举。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它所发生的历史背景。它的背景就是当时是西西家王做犹大国的一个王，他是犹大国最好的王之一，在列王记上也列王记的下也记载了。我们在主日学当中，大家学列王记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还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西西家王他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人及他的，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王。然后呢，我们再看他在他登基的时候，在位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在他登基第6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然后呢犹大国他为了自保，所以他就向亚述帝国称臣了。在后来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一个好王嘛，他不想在亚述帝国的这样的一个附属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之下，所以在亚述帝国内乱的时候，他就去联合远处的埃及，要和他结盟来反抗亚述帝国，想要挣脱这样的一个恶。然后结果后来的亚述帝国呢，因为他的内乱解决了之后，他就围攻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呢，他又阻断了埃及来过来帮他帮犹大国。然后而且亚述帝国的王呢，他还在城墙下还宣战，他就说埃及人不能帮助你，你们所信奉的耶和华神也不能帮助你们，今天你们就要灭亡了。这个时候西西家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他就派人去求问先知，当时的先知以赛亚。这个时候以赛亚就神就借着以赛亚就给了西西家王和犹大国的人民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一段，就是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然后在这个之后呢，犹大国的这西西家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而且神也真的是非常奇妙，犹大国没有出一兵一卒，然后亚述帝国呢，神就派了他的使者，就击杀了亚述帝国的185000人。我们每一天也都要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危机，很多要处理的事，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也依然适用于我们现今的人类，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慕道友朋友。那下面我们就来逐一的来分享这两句经文。第一句，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要当你看到这一句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觉得最宝贵的两个字是什么，是得救、归回、安息。当你看到这一句的时候，你觉得哪两个字让你最为感动、最为宝贵的？ 是得救、归回、安息，是安息，是这两个字也非常宝贵。但是当你看到归回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看到了神的一个心意。神每天都在呼唤着我们，让我们归回到他的安息里边，而且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原本是有安息的，只是我们现在失去了我们的安息，现在我们要回到他的安息里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安息。在安息呢，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有多处提到安息，而且也有和它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有的人来总结了，说安息一共有六种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歇息，就是休息，说直白的话就是休息。然后呢，还有释放，还有平安等等。然后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这安息呢，主要是看到了神他的这个工作。它一共有三个方面，在这个安息的表现上有三个方面，那我们就逐一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神完成他创造之工的安息，这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二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我们知道这个神，大家有的可能会有疑问，说那神是不是创造完了之后他就休息了，就不再工作了呢？但是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说，神他做事直到如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做事，所以神他只是歇了他创造的工，但是他依然在我们当今的这个世代，他依然还在做工，他只是歇了他的创造的工，这个是。然后呢，他创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六天的创造，他最后的时候，最后一天他创造了人亚当和夏娃，然后他呢把亚当安置在东方伊甸的一个园子里，在这个园子里边，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在那里和神同在，得享安息，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虽然在创世纪我们没有记载说那个是多么美好，但是我们在以赛亚书说将来的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那个美好。他说是豺狼和绵羊要同居，然后豹子要和山羊同卧，少壮狮子要和牛犊同群，而且孩子们要牵引他们，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景象。我们就知道在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是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和谐的一个景象。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安息真的是多么的美好。但是我们也知道是因为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所以罪就因此入了世界，我们就和神的关系就破坏了，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安息。然后我们再来看，但是神他的心意依然就是要让我们归回这个安息，神就依然还要想办法来让我们回来。我们再看第二个安息呢，就是神所赐的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这个迦南美地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也是安息之地。在以西结书上也记载说，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这段我们大家这段历史我们都应该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神呼召摩西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让他们由于以色列人的悖逆，所以他们在旷野绕了40年，然后由约书亚带着后来的以色列人进到了这个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为什么他们绕了这个40年的这一批人他们都没有进到这迦南美地呢？是因为他们的顽梗悖逆。虽然当时神与他们同在，40年之久都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依然的顽梗悖逆，所以神就说这40年里边的绕旷野的这个被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以色列人不能进到这个迦南美地，神所应许的这个安息之地。然后后来的时候，约书亚带到 迦南地的这些人，他们得到了这个安息吗？我们再看另一处经文，希伯来书四章八节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也可见他们约书亚领到进迦南美地的这个以色列人也没有得到这个安息。他们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安息呢？大家想过吗？是因为他们依然还是这样的顽梗悖逆，是吧？而且他们看重的是神给他们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而胜过了看重给他们迦南美地的神。这是不是我们现今的世代的一个光景呢？我们更看重的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而忘了给我们祝福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来思想一下，什么才能够让我们得安息呢？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名誉，甚至是我们的侍奉，能够让我们安息吗？这些都不能，这些都不能代替给我们安息的神。只有神，他才是我们安息的源头，只有他才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息。然后我们再来看，直到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他向全人类宣告，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我就想问大家，听了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有的人会说，这个人有好大的口气，他凭什么可以说他可以让我们得安息？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有这样的权柄，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权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他来到世上是耶和华父神差派他到这世上，为我们全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无罪代替了我们的罪，替我们受了刑罚，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但死了，而且他第三天还从死里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和阴间的权柄，胜过了罪，所以他可以站在全人类的面前，他可以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在人和人，在人和神中间，只有这唯一的重棒可以让我们和神恢复那美好的关系，可以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可以得到这个安息。而且这个救赎的工作并不是说神的一个计划失败了他又执行了一个计划，而是在他创世之初的时候他就已经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计划，直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能够完成。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人类为什么我们每天还这样的没有安息，在我们的心里没有这样的平安呢？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希伯来书上记的，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我们每一天没有安息是因为我们不信，我们不相信神。这就让我想到了我们前一段时间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刚搬到坎南佩雷斯的时候，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和几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一起去上了一趟那个 Smoky Mountain 大雾山。然后他们都是在国内在名校出来的高材生，在国内都是这个天之骄子。他们来到这儿呢，有的是为了求学，有的是工作。然后我们大家去那儿第一天晚上我们休息，为了第二天的玩。然后周六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拿出了好多酒，各种各样的酒，有甚至有很烈的沃特嘎，然后在那儿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又吸烟，不但吸烟呢，还说有很多的污秽的话，黄色笑话。然后我们就在，我和海华就在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来到这边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来到这边，远离家人，他们有很多的不能排解的这样的一个苦读寂寞，自己要独自面对的很多的困难。我们知道他们是在找一个方法，想要让他们内心得到片刻的安息，但是真的是他们这样的一个暂时的最终之乐 只能是让他们享受暂时的最终之乐。当第二天早上他们酒醒的时候，真的是归于虚空的虚空，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来解决他们内心的这个不平安，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回到这个安息，因为他们不认识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的回到安息，那就是信，唯一的一个方法我们就是信。就像希伯来书说的，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是得以进入那安息。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那我们已经相信的人，我就想问大家一句，那我们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还是不能够这样有这样的平安，这种安息呢？关键就是在于这个信。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怎么样的才算是信。第一个，信就是要接待他。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信的话，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打开心门来接待他，把主耶稣基督接到我们的心中，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我们的地位，生命地位发生改变，在主的里面成为了神的儿女。这只是这第一步，就是我们生命地位的改变，我们要接待他。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信就要服。服的意思就是要遵行。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如果有的人，我们说我们信神，但是我们却没有按照神的话来做的话，没有遵行神的话，整本圣经的这个神的话的话，那我们说我们信，那我们自己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信他。因为主他也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自己就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说我们信了，我们真的遵行了他的话在行吗？我们真的服在他的话语上吗？再来看第三个，信就要从，就要跟从他。约翰福音，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我们说我们信了，我们在我们的行动上就要有表现，我们就要来跟从他。怎么样才算跟从他呢？在路加福音上也记着，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我们真的要信的话，我们一定就会在行为上就会有表现，就别人就会看出来我们是在跟从他，就能看，真的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第四个，要信就要依靠和交托。当我们说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生活的大事小事都交给了他？诗篇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而且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他的时候的结果是什么？就像以赛亚书说的，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信的时候，神就会赐给我们十分的平安。那我们反过来就也，这也可以作为我们衡量的一个标准。当我们时常心里有忧虑，我们不平安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真的是在依靠他吗？我们真的是把我们所有的事都交给了他吗？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当我们每天为各样的事在忧虑，为各样的事在心里有不平安的时候，我们要回转向他，要把一切的大事小事都交托给他。然后最后一个，信就是要奉，就是要高举。这个雅各书也说， 我的弟兄们，你们要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信奉什么叫奉？什么叫信奉呢？那就是我们要高举，要尊崇，要荣耀他的名。那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的优先次序就是要定下来，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把主尊主为大吗？像玛利亚那样说我心尊主为大吗？我们真的是优先次序都是为了他，人生的目标目的都是为了他而活吗？所以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什么才是信？信就要接待他，就要打开心门接待他，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从此我们的生命地位就发生了改变。信我们就要服他的真道，要遵行他的真道。信我们就要跟从他，要天天舍己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信我们就要依靠交托给他，他就会赐给我们十分的平安。信我们就要高举他，就要荣耀尊荣他的名，这就是真的信。所以我们就每一天我们都要用这样的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说我们口里说我们信了，但是我们是真的是照着神的话来做了吗？我们真的是跟从他了吗？在生活当中真的行出来了吗？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是为了荣耀他而活的吗？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而活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句，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当我们归回安息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我们也要在他的里面，要想每一天有这样的很有能力的生活，我们就要归回他的平静安稳。什么是平静安稳呢？平静安稳实际很简单，就是歇了我们自己的功。希伯来书四章十节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这个非常简单，歇了自己的功，但是我们却经常的不知不觉的，我们可能又挑起我们自己生活的重担，又放在自己的肩上。在这个圣经里边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雅各的例子。什么才叫歇了自己的功？我们知道雅各，他的名字，雅各的名字就是抓取。当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是抓着他的哥哥以扫的脚跟出来的。然后后来的时候呢，他又抓取各样的东西，他用一碗红豆汤骗取了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他又用他母亲利百加做的美味骗取了他的爸爸以撒对他的哥哥的祝福。后来的时候，因为以扫，他的哥哥以扫要击杀他，然后他的妈妈就赶快告诉他要逃到他的母舅拉班的家里去，所以他就开始过了一个逃亡的生活。当他在逃亡的路上的时候，走到一个路斯这个地方，路斯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苦难的意思。当他走到了这个路斯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在那儿枕着一块石头睡着了，然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梯子，梯子的顶端是耶和华神站在顶端，然后呢在梯子上有神的使者上来下去。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就说，哦，原来这里真的有神的同在，我竟然不知道。所以他就给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所以当他在逃亡的路上，他做了这个梦，他梦见神给他的这个应许的时候，神也祝福他说，我必与你同在，并且要祝福你的后裔如尘沙一样的多。这样的时候呢，他就知道神真的与他同在，所以这个地方苦难就变成了伯特利，就变成了神的殿，就是神的同在。然后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雅各呢，他依然没有歇了他的自己的功。后来的时候，他逃到了这个他的母舅拉班的那里去的时候呢，他依然是依靠他自己的方法，来服侍他的岳父拉班，娶了他的两个妻子，利亚和拉杰。然后呢，他在牧养他的岳父的羊的时候呢，当他的岳父就说那个有斑有点，黑色的都归你的时候，然后而且他就会想出他自己的办法，然后让那些羊肥壮的都归了他，瘦弱的都归了他的岳父。 后来的时候呢，当他强壮的时候，他就要离开他的岳父那里，回到他的这个本族本家的时候呢，他又是依靠他自己的办法。当他在雅伯渡口的时候，他要见到他的哥哥，因为他怕他的哥哥击杀他，怕他的哥哥还记着前仇会来对他不利，所以他又用了他自己想出来的办法，他就让牛群羊群走在前头，让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然后跟着牛群羊群，然后让他自己走到最后。结果那一天的时候，在雅伯渡口，他就和神摔跤，要神的祝福。神就在那次摔跤的时候，就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下，结果他就瘸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他见到，而且在那天和神摔跤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以后你的名字就不再叫雅各了，雅各是抓取的意思，而是要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神的儿子。他在那一天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是知道他要歇了自己的功，因为他已经瘸了，他已经不可以再依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了。所以他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再去见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他的这个队形就变换了，他走在最前头，他已经完全的放下他自己，他愿意歇他自己的功。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名字不再叫雅各，而叫以色列，神的儿子。然后后来的时候，当他们去到埃及，因为饥荒的缘故，他们以色列全家下到埃及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祝福的时候，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来祝福，而是那个时候是以色列去给法老王祝福。他那个时候被神所荣耀所高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若荣耀我们自己，我们的荣耀就不算什么，只有神他来荣耀我们的时候，那才是真的荣耀。当时的时候，他就能够按手来为法老王来祝福。在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快要离世的时候，他达到了他这个认识神属灵的一个高峰。那个时候他要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以法莲和马纳西祝福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他就知道在这一生里边，并不是他要靠着他自己的抓取他能够得到什么，而是神一生在带领着他，一生在牧养他。所以他就可以说，这个神是一生牧养他的神，他就可以在床头上扶着杖向神来敬拜。当我们真的是歇了我们自己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离了他就不能做什么，这个时候才是真的神的工作的开始。就像约翰福音15:5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得力就是要在他的里面，我们要先歇了我们自己的功，然后我们要全然的依靠他，因为我们要知道他是神，他是那位宇宙万物的主，创造天地的主，是全能的神，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唯独在这个时候的时候，神他才能够动工。下面我来做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见证。在7月份的时候，海华弟兄他已经来想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为什么会去到一个叫 Canapolis 的地方，就是这个 Canapolis 这个。然后我今天就来向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 Canapolis 的这一段的生活。这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Canapolis 和这个夏洛特。大家可以看，这夏洛特就是那个另外一个红色的，它实际上 Canapolis 离夏洛特还有开车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最近的离夏洛特最近还要开车半个小时。然后呢，我们刚到那里去的时候， 我们是在那里的一个叫 Research Campus 一个校园，那里头实际上是好几所大学的各个研究所都在那里，然后我们UNC Chapel Hill 在那里边也有一个研究所在那里。在那里的虽然那个校园不大，只有200多个人，但是那里的华人却很多，华人就已经有50-60人，然后如果要再加上他们的家属的话呢，就已经有70-80人在那里。然后我们刚到那儿去的时候呢，我们虽然知道是神带我们去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到那里去能做些什么，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先要安静在他的里面来等候他的带领。我们就照常的去聚会，照常的去参加团契，然后来介绍一下在这个夏洛特这个大夏洛特地区呢，它的这个教会的情况，华人教会的情况。在夏洛特呢，它一共有3个华人教会，然后分别分布在最南边，然后中部和北边。第一个华人教会呢，在最南边的这个叫加密山华人教会。如果从坎塔普雷斯开车到那儿呢，至少要有45分钟的时间。然后在它的中部呢，有另外一个华人教会，如果开车到那儿呢，也要有40分钟。然后最近的呢，就是北边的这个教会，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一点的教会，到那儿呢也要30分钟。这就是这个那边的华人教会的大概的一个情况。我们就在那儿聚会，然后我们由于我们看到了这个在这个 campus 上有这么多的华人，而这个 Canapolis 这儿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红猩猩的这个地方，它虽然是一个小城，它的总人数呢只有4万多人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城，然后在这儿的华人呢大约有200-300的华人，然后单单在这个校园上呢就有加上家属呢就有70-80人，但是在这儿没有一个华人的一个Bible Study 的这样的一个查经班，就更不用说教会了。然后在它的周边呢，这个下面的这个就是夏洛特，在它周边的这些地方呢，一个叫 China Grove 的，离这个 campus 有10分钟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个叫Salisbury 的，有20分钟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叫 Concord 的，大约开车有15分钟的这个地方。在这周边呢也没有华人的教会，然后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就想要开始在这个校园上开始一个查经班。这样的话呢就有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场地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查经呢，因为这也没有一个华人的教会。然后林寻牧师他就帮我们联系这个场地。后来的时候真的是感谢神，很奇妙的一个带领，就在校园旁边步行就可以到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美国的浸信会的一个教会，他们愿意免费的让我们使用他们的场地周五查经。所以我们在9月14号的时候就正式的开始了第一次查经，但是他们答应场地是在八月中旬，然后到9月中旬这样的一个月里头呢，我们就开始忧愁了。为什么忧愁呢？是啊，人又从哪里来呢？因为我们刚到那里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别说是在那个整个的 campus 上，就连我们那一栋的楼里边工作的那一栋楼里边的人，华人我们还没有认全呢，那人从哪里来呢？然后有一天早晨的时候，在上班的路上，我们祷告，神就给了我们一句话，神就说，我可以从石头当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我们就真的是凭着这句话，我们就非常感谢神，然后我们就去邀请人， 打印了一个那种单张，告诉我们聚会的地点在哪儿，时间地点，然后什么样的形式都，然后就看到一个华人就发。到后来的时候呢，这些华人看着我们都会转身就跑啊，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邀请他们去查经班，所以我们一看这样做可能不行，因为不但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可能会让他们有更加抵挡的心。我们说怎么办？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我们在他的里面得利益要在乎平静安稳，因为我们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做什么，而是神在做，神他会亲自带人来。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一个方式，我们每天晚上下班之后，我们就在那个校园里绕行祷告，每天为那个每一栋楼里的华人绕行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那个校园里会有人去锻炼，有人在那跑步啊什么的，我们看到一个华人的时候，我们不先急着去跟他们去说邀请他们，我们先把这个人交到主的手中。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有一次我们在那儿绕行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华人，一个中国人，他就在那跑步，一圈一圈的在那跑。然后前两圈的时候呢，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说神呐、如果这个人要是神你愿意教到我们查经班的，求神你让他停下来，让我们能有机会跟他说话。然后呢，他就又跑到第四圈，我们看他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们就在想说，神呐、如果今天这个人不是最好的时机的话，我们也感谢你。但是没想到他跑第五圈的时候，在我们面前，他离不远的地方他停下来了，然后我们就赶快上去就去跟他说话，然后就跟他聊天，然后就邀请他。而且很奇妙的是，他周五的时候他竟然去到了我们的查经班，我们就真的是感谢神。然后在第一周的时候有16个人来，第二周的时候我们依然还用这种方法，因为来的这些慕道友朋友们他们也很热心，有的来过的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个要出去扩大宣传，要上别的楼去发单张，要去跟他们说。然后我们两个就说这个是个好办法，但是我们要交到神的手中，让看看神是怎么样带人来。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做的话，每个来到这里的就真的是神亲自带来的。然后我们就依然的继续的祷告，每天绕着那个校园，依然的为这那三个实验楼祷告，求神真的是来拆毁捆绑他们的黑暗权势，释放出来的这些被掳的灵魂都交到这个查经班里。然后第二周的时候来了两个新人，第三周又来了两个新人，然后这个我们直到第五周的时候，更奇妙的是还来了一个会说汉语的美国人。我们非常感谢神，他曾经是一个宣教士，然后呢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就是在上周五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他在前两年的时候他去到中国宣教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这个 campus 是2008年成立的，然后呢他就为这 campus 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感动，就说将来会在这个 Canapolis 有一个华人的教会。然后上个周五他就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来到这里的这些弟兄姊妹真的就被他的话大大的激励，就知道这不是我们自己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突然的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查经班。然后这个更奇妙的是什么呢？是在第一周的时候，我们聚会结束了，因为我们每个周五都会晚上提供饭食，然后因为这些大部分都是不信的人嘛，所以做饭呢就由海华和我们两个来给大家做饭了。然后这个周五的一天呢，基本上就都在忙着做饭，然后晚上又要带茶经，其实这个任务比较重，但是我们没有怨言，也很喜乐。但是我们只是觉得这样做的话会不会本末倒置，会准备茶经的时间就少了，被占用了，而是更多的是放在了这个 做饭的这件事上了，所以我们想这个要解决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打电话给一个餐馆的一个老板，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给他打电话呢，他就住在那个最上面20分钟的那个地方，叫Salisbury 的那个地方。我们想如果他要是愿意来做的话呢，我们每次去上那去拿，这样也很好，也可以省很多的时间。然后当我们给他打电话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查经班的时候，神真的是就给了我们更大的一个安慰。他就感谢神，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已经祷告很久了，因为在我们家里有一个查经班，然后呢这些人，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从他们那20分钟到夏洛特的话，至少要50分钟到一个小时，这样的话才可以去到一个教会。他就说，他说他们，他真的是非常爱主的一个姊妹，他们家为了接送这些慕道友去到教会，能够带到教会，他特意买了一个 van， 然后每次都拉着这些人去到教会接送，把他们拉过去又送回来。但是就这样这些人还不愿意去，因为太远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去一次的话就要用花到他们一天的时间，他们不愿意去。所以他就向神来祷告，他说求神给在他们家附近近一点的地方能够有一个主日聚会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就跟海华就分享了这一件事，他就希望海华能够在周日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主日的崇拜，能够他就愿意把他们查经班里的这些所有的人都带到这里来进行主日崇拜。所以真的是我们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所求所想，因为我们当时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要怎么样的挣扎的能够维持这个查经班，让人数稳定然后不断的增长就已经很好了，我们没有想过还竟然还要有人主动的来邀请要开始这个主日的这样的一个崇拜。而且他从来他也没有见过海华，他也不认识他，他就这样的就愿意就把他的所有的查经班里的所有的人都带过来，他就这样的信任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就是非常感谢神。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去跟神去祷告这件事，觉得这个确实是神的一个心意。然后就去跟我们所在的周五的这个查经班的这个教会去商量，和牧师去商量，看他们愿不愿意周日的时候让我们也在那里去聚会，能够给我们开放一个地方让周日也聚会。没想到他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对这边的这个福音有负担。因为有一天主日的时候我们去到那里，然后那个牧师讲了一篇信息，就是他就讲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奉主的名然后约翰就说那些人我们不认识，然后就让来制止他们，不让他们再奉主的名再去传福音了。然后主耶稣基督就跟他们说不与我们相违背的相敌的就是与我们相合的。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凡是奉主名的那都是在主里面的，所以我们都要来接待他们。他就特意为了我们这个华人的这样的一个主日的崇拜来给美国人来讲这样一篇的信息，就告诉他们我们要来支持这样的一个事工。所以他们就欣然的同意了，在这个我们就准备在11月4号的时候就开始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主日的崇拜。这就是神的一个奇妙的带领。当我们每次的时候我们愿意来歇了我们自己的功，愿意来完全的依靠他的时候，他所赐给我们的真的就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所以也请大家来为我们的这个11月4号的这样的一个主日的崇拜来祷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怎么样的才能够真的是愿意歇了自己的功，愿意来完全依靠他呢？其实秘诀就在于我们要认识神。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全然的来信靠他。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神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我们的神他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知道这个他的名字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然后神就为他预备了一头羊，所以亚伯拉罕就说神他叫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经历也是这样， 我们这刚才我也分享了，在我们周五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简餐，然后开始之前呢，就有人就问我们了，说那你们的这个经费从哪里来？我们就说，神会供应。如果要是，我们没有在去年的时候，神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带领，在我们经济很困难的时候，神这样一次一次的供应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底气说神会供应。但是当我们经历之后，我们就真的知道神他是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他会供应我们。然后我们也要说的是，我们10月4号就要开始这样的一个主日崇拜。像我和海华，如果要是我们没有参加过在黄教授家里的这样一个讲道训练的话，让我们两个在每一个主日就这样的来讲道的话，那也是我们就很难能够应付得来的。而且我清楚的记得，在这个讲道训练班的时候，我就问黄教授，我说为什么要选上我？然后黄教授就说因为你以后要和海华一起配搭服饰的话，那你就要学习怎么样的来讲道，因为如果要是有什么突发的事件的话，那你也要顶上。所以真的是他叫耶和华以勒，他早就已经有预备，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将来要有一个怎么样的服饰的时候，神就早已经有预备。而且他也叫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者。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也曾经受过伤害，我甚至有一度我不想去教会，不想去聚会，不想看到任何人。然后但是我还坚持去了。所以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一句话来安慰了我。我记得有一首诗歌叫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神就用了那诗篇上的那句话，他说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却必欢呼，因为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在那之后，我真的就是被他全然医治了。我就知道神是我的医治者，不管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服侍当中，我们受过怎么样的伤害，但是我们回转向他，他就医治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医治者。他也叫耶和华沙龙，他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因为神他是我们的平安，而且主耶稣基督他也应许我们，他说在这个世上我们有苦难，我不求神他让我们脱离这恶者，但是他说他要把他的平安留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在离世之前他已经把他的平安赐给了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平安，就是因为他叫耶和华沙龙，而且他也叫耶和华尼西。我们靠着他我们就可以得胜，因为他是我们的旌旗。我们知道这个耶和华尼西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摩西和约书亚和亚玛力人在征战的时候，约书亚在山下，摩西在山上，他什么时候举起神的杖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就得胜，他什么时候累了把手放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失败了，亚玛力人就得胜。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过这样的一个得胜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耶和华神，因为他叫耶和华尼西，因为他是我们的旌旗，我们靠着他我们才得胜。这就是我们得力的秘诀，那就是我们要认识神。我们每天越认识他，越经历他，我们就越可以放下我们自己，越可以全然的依靠他，我们就越可以知道我们离了他就不能做什么。好，感谢弟兄姊妹。所以最后我们来用腓立比书这一段话，我们来结束今天的祷告，我们来一起来诵读这一段话。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阿们。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息，你告诉我们要归回到安息，在你的里面平静安稳。主啊，我们真的是我们每天都要信靠你。主啊，我们的信
不足，求主你来帮助。主啊，也求你来带领我们，来让我们真的是全然的能够放下我们自己，歇了我们自己的功，在你的里面能够重新得力。主啊，主，你就借着这篇信息，在今天早晨来更新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慕道友朋友，让我们在你的里面重新得力，靠着你如鹰展翅上腾。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感谢主。